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sahabi zabeke ajma'in. 就是我们这个蜜蜂毡呢，哎呀，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就把蜜蜂毡里边的一些重要的提示啊，给大家的话呢，重新的话呢讲一下，就是蜜蜂毡的这些章节到底提示的是什么东西啊？就第一个提示呢，就是赞美造化万物啊，和代理代治世界万物之灵、天地万物精华的人类的真主啊。他是教有就有，捆佛雅库啊，无中生有，造化宇宙啊，而且是奥妙无穷、独一无二的真主，至高无上，调养统治众世界，权柄权威的独一真主啊，并为人类的话呢，设定了一个啊成功的这个道路啊，就是人生的话呢，一个通向成功的道路，就重新回归到啊正道，回归到伊斯兰啊。而派遣呢，就是124000有灵的圣人，或者说呢是224000有灵的圣人。那么在这提醒的话呢，就古兰经里边呢是明显的提到25位圣人啊。那么这25位圣人的专门的话提出来呢，它有它中间的奥妙和它的指点啊。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乌拉斯利奈呀啊这些其他的一些呢，那么上面没有提及啊，但是不是否定。所以说的话，整个派遣的圣人的总数呢，它是124000有灵，或者说224000有灵啊。那么这些使者的话呢，先知圣人呢，他的话呢，是以我们的领袖萨义丁呢啊，我们的这个至圣穆罕默德阿林·萨拉姆呢，作为万圣的这个赫特曼封印，而且是全美了人类的开天古教，并且选定了跪敬到真主以前的伊斯兰为全人类的归途。啊，这是一个啊提示，就伊斯兰迪纳阿德拉西的斯拉姆啊，伊斯兰教是跪敬到真主以前的这个教门，是人类的一个归途。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提醒了这个高傲的问题，他看不是啊，这骄傲自大这个高傲的问题啊，就他们的话两手闭目，就把头抬着，拦着手啊，闭着眼睛啊，凡是高傲的人呢、啊。他都会自以为是，自行其事，都认为自己是得正道的啊，都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啊，自己是最有学问的，而且的话他满足于现状，不再探讨学习伊斯兰教更深刻的知识和认识伊斯兰教的这些的相对和绝对的真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乃夫斯呢，就是已经这个占了上风，就一个人呢，他以耳盖力以理智来作为还完的话来控制他呢，那么他就成了这个有理智的人啊。如果以自信乃夫斯的话呢作为的话呢他的领导的话作为他的还完的话呢，那么来掌管他呢，那么他就成了自信之人啊，曼乃夫斯也啊，就成了这个自信之人。凡是见到自己啊和自己不一样的啊，就认为是别人错误啊，凡是的话呢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呢，就说人家是外道，而且是认为自己是得道的，别人是迷误的。那么这是本性的一个显现啊，就人的话呢，在造化里边的自信里边的一个显现。那么人类的本性和他的真性呢，就是相反在这个骄傲自大上。那么高傲的人呢，他表现出来的话呢，是固步自封，认为自己的学问已经成就了。认为自己的知识的话呢已经啊满贯了啊，认为自己干了武功知道了六大信仰呢就可以为人的老师，而且的话呢就认为已经全部认识了通晓的伊斯兰教啊，已经到了家了。其实的话呢，心中的诚信，身体的力行啊，坚持武功呢，这是舍利艾蒂，就是我们说里程的外表啊的一个得到，就是软西赖的这个坦力感啊，只是里程外表的这个得到，坐在明心净性之后啊，清心归正之后，返本还原于人类的这个炎造的本性真性之后呢，那么他才能够消除无知啊，这个恶啊，这是欲望这三点东西，就是无恶欲这三点东西，也才能消除私和我啊，和一切的非主啊。才能把他心里边的一切非主的话除去，才能符合自己的如何自己的灵性。 才能达到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境界呢，那么他才开始的话呢，是从身心性命财这个三念的话呢，都定了息令了息，都全为真主，都全是真主。那么心中呢，就自然的话呢，会产生一种这个对真主的感恩啊，对真主的赞美，那么就永不停息的赞念真主，纪念真主啊。所以有的人呢，他做到了时时赞主，甚至于赞主不忘一呼一吸啊。赞美真主的话呢，甚至于的话呢，在他的整个空闲的时间里面呢，是成为了主要的成分。那么从对真主的态度上呢，不是围绕真主，而是的话呢，从真主啊，到顺从真主，最后到驯服于真主啊，就是从阿勒赞啊，到这个塔萨利玛，塔萨利玛啊，到这么一个程度的话呢，得到了提拔啊。所以他开头的话呢是服从，没有违抗，而是服从，最后他是顺从啊，顺从以后呢，就到完全驯服于真主。那么他的话呢，就开始的话呢，进入了拆地盖啊，进入了这个道成的这个门，就把自己呢，从一个求乞的人啊，一个叫花子，一个求乞的人呢、啊，那么变成的话呢，一个心满意足的人啊，变成一个感善者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得到了提拔，也就是已经超出了这个原本的初级的阶段，进入的话呢，拆地盖的这么一个啊险境。就是在任何时候呢，他都感谢真主，都赞美真主，无论是疾病之时，无论是健康之时，无论的话呢是幸福幸运顺利之时，或者是灾难之时，他都感赞真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进入了财力盖的这个门。如果他把自己作为古罗波啊，把自己奉献啊，把自己作为古罗波的羊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变成一个禅落的人啊，就是瓦提鲁基，一个人的话在知足中可以藏落，把自己的话作为古罗波的羊呢，他也必定的话幸福，而且奉献，而且的话呢，在他工作的时候呢，他这一生之中呢，都在一个尊敬之中，就是热爱真主、喜爱圣人的这个尊敬之中，那才能够的话进入这个坦教里的这个道路，或者称为的话呢，就是道成啊之路。才能的话算是一个内里得到的人啊，就他得到的和瓦提鲁的得到，做到了外得到的人和内得到的人呢，他才开始的话进入了这个道成的这个道路。那除去了他的自信私心啊，以这个阿盖里以热爱真主的话来统治他的本性的这些人呢，他才称得上的话呢，就是开始这个修行的人，或者叫做起修者，叫初修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提醒了一个明显的界限，就是明知的外在世界，就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啊，外向的本质的啊，就物质和非物质的这些东西的话呢，他只是知道了伊斯兰的啊这个个人功修，或者是发规禁令啊，知道了怎样的话呢，以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和伊斯兰教的真理呢，治理自己的人生的旅途啊。在自己生命的旅途里呢，以这些这个真理和精神来治理自己啊，他是达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就在治理的家庭里边的事情啊，在安定的社会的事情上，那么他必定的话呢，要懂得伊斯兰教的哲学啊，懂得伊斯兰教的论理学、逻辑学、护教学和大大小小的经本的知识和学问。同时的话呢，要认识的话就是真理的知识啊，就不是在经本上，而是的话呢传承的一些知识，那么它都属于伊斯兰教的一个初层啊，属于我们这个里层教门的这个范畴之内，开始的话呢进入塔利盖，进入道层的这个门。第三个提示呢，是在名师的这个引导之下，跟随的人呢，他才能够逐渐得到内学的知识。那么就提醒了这一个问题，就人类呢，他的本性的话呢，怎么能够发现？他的真性的话呢，怎么能够显现呢？那么是从里层的道路啊，就是遵循在这个三力的啊主命啊，遵循在这个瓦之部应丹，遵循在叫神奈体啊，就是圣心，遵循在穆斯塔尔部讨喜爱的这四件上。同时的话呢，以礼节的话呢，作为四境事情的这个基础的时候呢，他的话呢才能够上升，才能够得到提拔啊， 才能够逐渐的在真主的这恩赐之下呢，知道了内在的世界啊，知道了灵性的精神的知识，就才能够知晓的话呢，灵魂的一些这个认识的知识啊，就是灵性的产生、运行、控制、心灵的这个符合啊，这几方面呢，他才开始会有认识。那么灵性的话呢，才可能得到一个好的归属啊，也才能从伊斯兰教的里层的外壳呢啊，在形式上呢，逐渐的话呢，上升到就是知晓伊斯兰内在精神实质，或者是伊斯兰的本质方面呢啊，得到了认识了怎么样的回归的知识啊，就达到永恒的知识，到达于彼岸的知识啊，就是说才认识到航标、航程和这个路标、路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登上这个圣贤的这个船啊，登上圣贤的这个舟楫啊，鲁哈圣人的方舟，那么等等的话呢，都是属于伊斯兰教的 Tariqati 啊，在道程的这个路，不能够用初级的外表的里程呢来代替道程，不要以为自己遵循的里程呢，那就是认识了全部的意思了啊。那这个提醒呢，就因为的话呢，这个整治人类的这内在的世界，就是内世界，就是意念心性，在这一方面呢，他必须要接受到一种这个品质方面的一些这个真理性的这个知识。而品质的好歹呢，直接的话呢，影响到能不能成功啊，能不能得脱离，以至到它的关键所在呢，就是在一生人之中呢，他必须的话呢，坚守在一个全程的这个动机之上，就离爱体的话呢，他的举意上呢是并量系、另量系、全程的这个上面，就是用古兰经的一句话呢，我的生、我的死、我叩头、我牺牲，全为真主，身高阿勒斯的主，调养众世界的主，在这样的一个意念下坚守一生啊，那么他才可能的话呢，就是得到了脱离啊，得到了成功。就须知呢，伊斯兰教的知识呢，它是分为五层啊，有五层的知识，学者呢也分为了五个层次啊。里层的学者呢，就是说舍利亚提的耳铃呢，那么这也是他最低的一层啊。塔利盖提的耳铃啊，塔利盖提的学者阿莱莫伊呢，那么他是第二个层次。哈格盖的阿莱莫伊这个真诚的学者呢，他是第三个层次。马利塞提的学者就是到超层的学者呢，是第四个啊。但马利塞提到至诚的学者呢，那才是伊斯兰教的这个知识真理的最高的层次。所以用里层的知识，就是舍利亚提知识去衡量、去推测塔利盖提道成的类型呢，往往的话呢，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往往在判断会发生错误。一个事物或者一个行为呢，它必然的话会产生了这个认识上的一些误解或者偏差，或者是一些错误的判断。所以必须的话用塔利盖提的知识来认识伊斯兰教的类型啊、内里啊，就是用精神的东西呢，用表面现象只是反映了他的精神啊，在精神的东西呢，它反映了他的实质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光凭一个表面的现象，那么你就决定他的结论呢，往往就产生了偏差，产生了这个错误的判断。以里程的逻辑概念呢，去判断道程的类型呢，那也必然会出现的话呢，就在结论上的错误啊，就在判断上呢，由于概念的错误呢，概念的这个层次不到呢，所以他在结论上呢，就发生了偏差和错误。那么呢，这边的话呢，就提醒了，古兰经的话呢，它的名言名义就是摩西太厉害啊，这个方面呢，它所针对的话呢，只是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他不知道啊，明白的话，将是他的背景，将是古兰经的原因，针对的事物或者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啊，也不知道的话，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啊，专指的还是泛指的这个古兰经，如果不知道这一些的话呢，往往在这个中间的话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也出现一些差错啊。在认知方面呢，他具有了道成的知识以后呢，他既遵循了他的名文啊名义，又通晓了他遵循了他微妙的而且是奥妙的一些内在的精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在遵循古兰经里面呢，在不至于犯错误啊，或者是的话呢，在判断上发生偏差和错误，就把道成的一些行知呢，到达于脱离罪恶啊，达到于洁净真主、喜爱真主和平安归属于真主的唯一道路的人呢，那么他才能够的话脱离的话呢，这个离经叛教啊， 甚至于的话呢形成了这个异端，甚至发生的话呢互相攻击，而不是追求真理。因为每一个穆斯林来说呢都应该的话呢清心静性，首先的话是出去心里边的一切私心啊，一些杂念，一些非主的东西，一些无知的东西啊，罪恶的东西，欲望的东西，无我的话呢和私我的话全部消除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才可能的话呢全为真主啊，全是真主啊，达到的话呢啊泰戈瓦啊这么一个层次。所以一个人呢在今生呢能够认识到今生的暂存，今生的假荣华啊，那么他的话呢在一切非主的目的上呢他就开始冷淡啊，不再把伊斯兰的话呢作为达到非主目的的工具啊，都应该的话呢从行之上啊，从认识上呢上升到清心净性，除去心中的一切非主的这么一个高度呢，那么他才真正的挂了为主全身，才能真正的话呢啊全为真主的这个动机的话得到了这个确立。那么这就要讲了，一个人要除去了心中的非主啊，那么他就比喻呢就好像是一间房子里边他堆满了这不值钱的东西，堆满了稻草，那么他的光明的话是不能照亮全屋啊。你要把光明的话照亮整个房间呢，就必须除掉心里边的这一些非主的东西，不值钱的东西啊，把这个心的话腾空了以后呢，那么他才全为真主，全是真主，那么这个以玛利的观念呢才把整个心的话呢照亮啊，才能够进入这个凯利盖提的这个层次。那么意念言行呢它始终的话保持着是一致性的啊，就是心和性的话不分离啊，言论的话和他的行为不分离啊，他所想的和他做的的话呢不分离啊，就脱离了只说不做，或者是这个不说不做啊，这些的话呢亏本啊损失和失败的这些散败不上。说当只有全是真主全为真主的时候呢，他才能称上是极尽真主的人啊。要通达于真主呢，要得到最好的归宿，就是我们最好的归宿呢，他的一条道路呢啊，那就是泰戈瓦，就是全程敬意啊一喝了死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才可能的话呢走上这么一条修功办道的道路。那么在里程和道程并行之上呢，那么他才可能的话呢被提拔，那么清心净性之后呢，那么他才除去了一切非主，那么他的这个哈盖盖提呢就会出现在里程和道程并行的这么一个提拔里边啊，达到了化己归尊物我全化啊那么一个高的境界，就唯有真主的这么一个境界和无私无我全为真主的这么一个境界。那当这个长守这么一个境界呢，那就称为这个退化归真啊，才有的话呢得到真主喜悦和提拔的啊这么一个恩典。那么就要达到伊斯兰教的顶峰呢，成为的话呢为主扬法，为替圣行道，继承伊斯兰教高品之人呢，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走这么一条道路啊，没有其他的路途。说真主知道你们所以隐晦的，也知道你们所表白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层次了以后呢，那么真主知道你们公开表白的，也知道你们隐在心中不说的，那真主的话呢也就可能的话呢让这些高品的人知道你明扬的，也知道你心中所隐藏的啊。那么在古兰经的这一章的十九节里边呢，它的铭文里边呢就提醒了这个话啊，完拉回叫阿莱姆啊，莫他是路呢啊，完把他阿里路呢啊，这里记的话呢就提醒了这个品级的显现。然后就不然啊，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啊，一然的阿里路啊，看他他阿玛路呢啊，就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能够的话呢把很多事情的真相的话看得一清二楚啊，就他所有的行为的他的本质的话呢都看得一清二楚，那么就是达到了一种高频的显现。那么接着再说呢，就是真主的话呢在这一章古兰经里面呢提醒了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的使者的话自负明白传达的责任， 那么使者怎么支付明白传达的责任呢？啊，曾祖说呢，你这是一个传警告的人，报喜信的人，为什么曾祖会这么说呢？那么在八十二节里边呢，提醒了一个前提，如果他们背离正道，那么你只是一个啊传达，你只负一个传达的责任，那么就提醒了他一个前提，就是当我们的使者，我们圣人的话呢，只成为一个传警告的人呢，只负责传达的这个责任的条件呢，那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些人呢，他是已经违背正道啊，那么他的话呢，就圣人的话，只是负明白传达的这个责任，就不赋予其他的责任啊。如果是圣人是我们的撒义地啊，是我们的耐兵役，是我们的圣人，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的后台，是我们的靠背啊，是我们的沙夫阿提呢，是我们的说经答救人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圣人就不光是一个这个传达的人，而是他们的密友啊，是他们的靠背，是他们的相助者啊，是他们的这个追行的这个引导者。是观察否认使者的人呢 啊那么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呢？那么就看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人人的话呢啊，都在这个世界上的话生存啊，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前定的显现呢，那么他就会出现两种人，一种人的话呢是误导人的人啊，一种人呢是被人误导的人啊，那么这是一对啊，那么这一对人来说呢，他绝对没有任何的援助者啊，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迷雾，诱人迷雾啊，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话听不进去，任何劝导呢都对他没有效果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凡是误导人的人呢，他是承担双重的罪过啊，就是被误导人的那些罪过他要承担，他自己误导别人错误的罪过他还要承担，所以他就承担了双重的这个罪过。那被误导的人呢也一样啊，他们的话呢必然的话呢啊，没有一个成功的希望，那么绝无任何的援助者，所以要得到真主的相助。那苏顿呢，得到真主的这个闹苏的呢，他是得到真主的相助呢，首先的话呢就是端行正道啊，就是在有引领的这个正道里边端行正道，不至于被误导，或者自己不要有意无意的误导别人，因为你有意无意的误导了别人，或者被别人误导以后呢，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的援助者，那么你就没有成功之路。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提醒了啊，就是如果他们的话渴望得到引导，那么真主不引导误导人者啊，他们绝无任何援助者，就是这个这一章的第三十六节，这就提醒的话，如果是要得到真主的引导呢，但是渴望这个引导呢，那么真主是不引导误导人者，是自己的话不要误导任何人，把真主定为是合法的做合法，定为非法的做非法，即不要信口开河，以自己主观的判断说这是合法那是非法，这是对那是错，而是一经祭典的来判断大大小小的问题，要不然呢就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啊，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援助者，就不能够成功。那么就提醒了啊，说不信道的人呢，他原来都是说谎的啊，所以就提醒的话呢，有些人的话呢，他自己不开口则已，一开口的话呢，他就说假话啊，所以在行这个教门里边呢，首先的话呢，就是要说真话啊。如果一句话，你要讲的时候，你先想一想，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假话的话，你趁早不说啊，因为一件好罗木的话呢，是坏四十天的功修啊。你吃下好罗木，坏的四十天的功修；你吐出一件好罗木呢，也照样坏的四十天的功修。所以这个话是假话呢，它是好罗木，那么就宁肯不要说出来啊。如果是真话，你说出来以后是有好处还是有害处？虽然是真话，但说出来以后有害处，那这样的话呢，不能够说。如果是真话，你说出来有好处，不说出来也没任何害处，你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啊。如果你说的是真话，不说出来就有害处，说出来就有好处，那你非说不可啊。那么在这时候你就是实言者，实际的，那就属于诚实的人，所以就不是属于说谎的人啊。就这个标准的话呢，就提醒注意。因为真主是困佛养库的主啊，叫有就有的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就提示了一个问题，任何事情在理性上在认识上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都不要的话呢轻易的下结论啊。有许多事情呢，它是 可能的事情，因为真主是全能的主啊，是为所欲为、一所欲为的主。但真主叫什么事情呢？他都可以做到，是吧？那么像有些事情来说呢，在理性上说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客观上它继续存在。人们在认识这一件事情的话还不达到程度的时候呢，那就不要轻易下结论，一旦下了以后呢，往往是错误啊。原来举个一个例子呢，人们的认识呢，认为生病的话是风寒暑湿燥热啊，那么人们都认为是真理。当显微镜发明以后呢，哎呦，病的话呢是细菌，那么人们就认为啊，病都是细菌造成啊，那么又认为是真理。当这个电子显微镜发明以后呢，人们就知道的话，不单是细菌引起疾病，病毒还可以引起疾病，那么人们就认为病的话呢就是病毒和细菌啊。那么到了现在，科学发达呢，各种因素都可以引起疾病，遗传可以引起疾病，遗传基因的错误可以引起疾病，甚至是一些生化代谢可以引起疾病，是各种的因素，甚至在精神上呢，也可以因为暗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判断呢，引起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啊。那么在这方面呢，就提醒的话呢，人们都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的话呢，这个认识的话呢，这个绝对真理，从追求真理的话得到了相对真理。那么所追求的真理呢，它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一旦下了结论以后呢，往往就错误。那么中间还提到的问题呢，就是坚忍的问题啊，就提醒了两个方面。一个坚忍的问题呢，在这个伊斯兰的教门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古兰经的铭文里边说呢，伊朗拉和马尔勒说这里呢，真主与坚忍者同在，而且的话提到坚忍的人的话呢，那是更好的啊。是在这章的最后的话提到的报复的问题啊。如果你们要报复，你们只能以他们对你的伤害的那个程度来进行报复啊。但是的话呢，这个坚忍是更好的。什么是坚忍是更好的呢？就是你们的话呢，宽容的对待是更好的啊。就是你们采取坚忍不报复，那是更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都是显现真主的派给地了真主的前定。既然真主有了这么一个前定呢，我们喜欢真主的前定，顺从真主的前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必然得到真主的喜爱和提保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在这个事情上呢，要怎么对待。那么在71节里边呢，他还提醒了一个事情啊，就是真主的话使一部分人超越一部分人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提醒呢，就是在我们行圣传的真道里边呢，就是对真主所有的前进呢，我们都加以顺从啊，都加以的话呢，这个诚信啊，不要发生的误解或者是不同的想法。那么在马黑经里边提醒了一个事，就是一位闪一恨呢，他在城里边住立了啊，就到一个农村里边去，结果到了一个河边上呢，河水很清，喝了水洗了脸啊，很高兴，就在一个树下的话，阴凉下的话乘凉。这时候就来了一个拿着宝剑背着包袱的人来了啊，在这河边上呢也洗了脸喝了水，然后就提着宝剑走了，把一个包袱给扔下了。一会儿的话又来了第二个人啊，在里面洗脸啊，洗手以后喝了水以后呢，打开包袱一看，是一包袱的银子，就背着跑了啊。紧接着又来了第三个人，有在那洗脸的话呢，在那喝水。第一个人就提着宝剑赶回来啊，还我的银子，那是我没有拿你的银子，你敢说没拿我的银子，我就杀了你，我的确没拿你的银子。结果他就把第三个人给杀了啊。那么这位闪一恨想呢，这是公道在哪？真主的这个公道在哪？是怎么一回事呢？啊，这平等在哪呢？啊，最后呢，那真主启示呢，说的很这个精辟啊，就第一个人呢。他的父亲抢劫了第二个人啊，是第二个人的话破落成为乞讨者，就他的后人来说呢，就成为了一个穷人乞讨者，一无所有。那么真主的话呢，借此甩逮捕的让他取回了从他父亲手上抢夺的财产。那么第三个人呢，他的父亲呢杀了第一个人的父亲，拿了这个环保啊。是在很多事情上呢，就知道凡是发生的事情呢，它都是在真主的这个前定之中所出现的事情。既然是前定呢，我们就说的话呢，真主的是公道的主啊， 那真主的平等呢，是在公道上的平等，那么它就近乎于开天主教的正确认识啊。那么再提醒一个事呢，啊，就是天地的悠闲呢，只归真主。那么这一点来说是第七十七节所提醒的啊，就是真主的这个悠闲的东西、未见的东西呢，只归真主啊。那么真主的话是普佛雅库的主，教有就有的主，而且真主的话是这个一所欲为的主啊，为所欲为的主。所以真主天地的悠闲呢，真主的话要把他的话呢给谁知道，给谁的话呢认识呢，那是在真主的权柄里边啊。所以摩利肯纳泰勒这个权柄的主呢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我们诚信呢，就是圣人的话可以知道未见，知道悠闲啊。那么古兰经的经证呢，就是真主对圣人所说的一段话啊。高赖你说阿廖弥兰高我廖塔阿廖木赖，我所知道的是来自于真主，是你们所不能知道的啊。所以在圣经经里边呢出现的一些圣训呢，那么都可以用这段古兰经呢做一个全美的解释。那么里面还提醒了一个事呢，就是这个人的心灵的问题啊，就是一旦真主封闭了他的心灵以后呢，那么这个人的话就成了轻率的人，而且的话在后世的话呢是亏折的人啊。那么这就提醒了为什么的话呢会封闭一个人的心呢啊，因为在古兰经里面有一句话呢，就真主不亏枉任何人，是他们自身的话呢亏枉了他们的自身。所以在世界上呢不要做亏枉的事啊，一定的话呢从人道天道上呢多做一些行善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后世的日子啊不会成为亏折的人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提醒了啊，经里面讲到的话呢，就是坚忍的人啊，得到真主的独慈的恩典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呢他都以坚忍对待，都以顺从真主对待啊，都以的话喜欢真主的前进来对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他这种人呢就属于的话呢这个类型的人啊。那么中间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115节的提醒啊，真主禁止吃自己死的啊，这个还有自死物啊，和这血猪肉，不是奉真主的尊名而宰杀的啊。但是在就说是在被迫之下，或者是在这个不自愿的，不是出于自愿的情况下，而且也在不过分的情况下呢，那么真主的话呢是致赦免啊是致仁慈的啊，就是这个里边的话呢，真主的致赦免的话，拉沃夫啊，拉希玛这个独赐的这些恩典呢，它是来自于遵守真主所这个命的啊，戒除真主所禁止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啊，绝不要的话乱说的话，合法和非法啊，一定的话呢，不要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避免了这件事呢，他就得到了这个后世的恩典啊。又在享受之后就受到罪行的人呢，往往的话是亏枉自身的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亏枉了自身以后呢，到了一定的期限呢，那么真主的话呢就罪行他啊。说当一个险机出现的时候呢，他有悔改的这个时间，当一件事情的话呢已经出现明显的征兆的时候呢，那么他得到警告的时候呢，他还有悔改的这个希望啊，真主还可以赦免。当真主罪行他的时候呢，那逃跑的门就关了啊。有什么证据呢？就是法拉奈的话被淹死的时候啊，他说他归信了，归信独一的主啊。那时候的塞巴拉大天仙用海里面的泥土的把他的嘴的话呢给封住了啊，说这件事情呢就提醒了啊，真主是知道背离正道的人，也知道的话遵行正道的人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的最好的事情呢就是宽免啊，宽免的话更近于敬畏啊。所以在任何事你能够原谅别人，能够宽免的对待任何事情，能采取不报复的这么一个态度呢，那么他的宽免呢就更近于这个敬畏啊。对于容忍来说的话呢，宽容来说的话，容忍来说他的话后果是更好的啊。因为在真主来说，他是孟泰基姆是环抱的主啊， 当你这个坚忍的时候，你这个两脉真主啊，你求真主的护佑，求真主的相助啊，相信真主的公道，相信真主的环抱的人呢、啊，他比他自身的环抱的行为，比他自身报复的行为呢，就更为的话呢，有品级，而且有更高的这个恩典和回赐啊。所以你们的话，也不要的话呢，因为的话呢，他们的这一些言语的话而悲伤啊，也不要因为他们的计谋的话呢而感到烦恼啊。的确啊，真主是同敬畏者的话在一起的啊。伊那那哈麦勒那瑞啊，他格瓦啊，安那瑞胡啊啊，哈西努奈啊，真主的话呢是和敬畏的人的话同在的啊，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利弗山里边呢，他提醒的重要的这一些章节呢，大概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解释。那么其他还提醒了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呢？那应声老火待到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做这个进行解释。那么在这的话再提醒一下，就是讲这个降世这一段经的这个历史背景的问题啊，就是这一段经的一个特征的话呢，它是三次的话降世啊。第一次降世是在马克城，就是麦加；第二次的降世的话，在五河的战役上啊；第三次的降世呢，是在麦加城解放以后。所以他在这个教门的三个时期呢，都同时的降下了这个密封山的这个铭文。对于众仆来说呢，它是属于一系列的这个训诫啊。所以了解了密封山的全部内容以后呢，就知道了在三个时期啊。就是在满克时期，在乌合的战役那个时候，以及的话解放了满克城以后的这三个时期的一系列的这个训诫啊，那么遵循了他呢，他就达到了这个苏菲亚的那这个高的水平。第二呢，真主的命令必定来临，那么这是圣灵弟子的话呢，听见这一话的他就感到恐惧万分，直到真主的话降下了，你们不要要求早日实现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的话才安定下来，就提醒了，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呢，它都有一个环抱啊。说中国的话呢，传统文化里边说呢，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啊。那么这个话呢，时候一到呢，就告诉我们的话，每一件事情呢，它都有一个期限。那么在这个期限里边呢，真主不罪行它啊。那么到了这个期限到了以后呢，那必定的环抱的话是要到来。所以在这件事情呢，对坚忍的人的话呢，宽容的人的话呢，他的品级更高，他的恩典更大，他的回赐的话呢，就更接近于的话呢，真主的话呢，最大的这个恩赐，就是把希曼独赐的恩赐和这个多数饶的这个恩赐。那么就把这话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